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 Alex， 很高兴再次与各位相聚。今天我们将深入分析宝洁集团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。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，我需要告诉各位一个重要的信息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谢谢 Alex。 大家好，我是 Jordan。 宝洁的这份财报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我们先来看看核心数据。
对，首先财报总体上是符合指导范围的。2026财年，宝洁实现了超过 1% 的有机销售增长，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令人印象深刻，但考虑到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确实，我注意到一个关键点，核心每股收益是 6.89 美元，同比增长 1%， 但是第四季度的数字就没那么强势了， 1.43 美元，同比下降 3%。 这种季度内的波动反映了什么？
这恰好引出了宝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。安德烈在财报中提到，第四季度受到了销售流向的不匹配影响。具体来说，消费者的购买量实际上增长了 2%， 但是送到零售商的货物下降了 1%， 这意味着发生了库存调整。
对，尤其是在美国市场， Amazon Prime Day 的时间从7月初改到6月底，这打乱了他们原本的预期，加上零售商的库存削减，导致了这种不匹配。但这似乎是一个更广泛趋势的迹象，宝洁正在某些方面扭转局势。
绝对同意。如果你看一下市场份额的恢复，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。在2026财年的前半年，宝洁在美国只有不到 10% 的顶级客户品牌组合在增长或维持份额。但到了后半年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 50%。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。
这就是 CEO 沙伊莱什谈到的介入关键，他们不再只是随波逐流，而是积极推动市场增长。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中断15个季度的份额下降后，宝洁终于在中国重新实现了份额增长。
对，而且中国的表现非常亮眼。2026财年增长了 4%， 并且他们的婴儿护理产品实现了双位数增长。他们重新推出了使用丝绸材料的纸尿裤，以提供更好的皮肤舒适度。这就是创新在驱动增长。
说到创新， Tide 的重新推出是这份财报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。他们改进了原始 Tide 液体洗涤剂，这占 Tide 用户的1/4以上，而且保持了同样的价格。结果呢？从原来的下降转为高个位数增长。
这超过了他们的预期。沙伊莱什在 Q&A 中说，这个结果击败了我们的期望。这表明消费者对更好的产品质量确实会做出反应，即使价格不变。他们还推出了 Tide Evo， 这是一个更激进的创新，无塑料包装的单位剂型。
我很感兴趣看到2027年 Tide Evo 的国家级扩展如何进行。但让我们从财务指导的角度退后一步。对于2027财年，他们预测有机销售增长 1% 至 3%， 核心 EPS 增长 0% 至 3%， 中间位置是 7.00 美元每股。
这些数字看起来相当保守，但有充分的理由。他们预计成本压力约为10亿美元，主要来自原材料、能源和运输成本。这主要是由于中东冲突导致的油价上升。他们的估计基于布伦特原油每桶90美元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警告第一季度的每股收益可能下降 5% 或更多。沙伊莱什很诚实地表示，未来的增长不会是一条直线，但他相信他们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
这引出了宝洁正在构建的未来的 CPG 公司战略。他们关注四个关键能力领域。首先是品牌建设的转变，利用 AI 工具在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更有效地与消费者联系。
第二是转变内部工作流程。他们使用集成数据平台和 AI 能力 来加快执行速度。他们说，曾经需要数周才能从发现到执行的流程，现在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。这是真正的运营转变。
第三是利用他们现有的 R 与 D 优势。他们提到 AI 驱动的分子发现等新技术。最后是供应链 3.0 从购买信号到生产计划和材料订购的更完整的系统连接。
从宝洁与零售商的关系变化中，我们也看到了有趣的洞察。沙伊莱什强调了与零售商建立全面性伙伴关系的重要性，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商人角色。这包括媒体、需求生成和供应链协作。
他们在墨西哥就是这样做的，结果非常可观。P&G 墨西哥捕获了该地区类别增长的 60%， 大约是其应有份额的两倍。这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。
但让我们回到市场现实。全球市场增长假设为 1% 至 3% 的本地货币价值增长，中间值约 2%。为了实现 1% 至 3% 的有机销售增长，他们需要在这个市场增长之上实现约 2.5% 的增长。这意味着需要实现份额增长。
这是关键，他们在通过创新驱动份额增长，而不是通过大规模促销。沙伊莱什和安德烈都强调了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。他们不想为了短期销售数字而依赖促销，这会损害利润率。
关于消费者环境，他们观察到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。高收入消费者继续购买大包装以寻求价值，而受压力的消费者则寻找小包装和促销，但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消费崩溃。
一个有趣的补充是宝洁的产品组合。他们指出自己相比较少收入群体年收入$50,000以下的消费者，年收入$100,000以上的消费者比例更高。这可能提供了一定的缓冲，防止宏观经济困难时期的过度下行。
总体而言，我认为这份财报描绘的是一家公司正在经历转变的图景。他们正在稳定市场份额，通过创新推动增长，并建立新的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零售和媒体环境。
完全同意。挑战仍然存在，成本压力、地缘政治不确定性、消费者不景气，但宝洁似乎拥有适应和前进所需的工具。关键将是他们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新能力，以及他们的创新管道在2027年的表现如何。
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第一季度的结果，因为这将设定2027年的基调。他们还应该关注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份额增长动态，以及创新组合如 Tide Evil 的表现。
是的，而且宝洁将在11月19日举办投资者日活动，那应该会提供对他们长期战略的更多见解。最后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各位的收听，这是 Jordan 和 Alex 为您带来的 Beta Finch。如果您喜欢这一期内容，请订阅、评分并分享给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
再见。字数统计约1150字，预计播放时间5至6分钟。